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领导力专家约翰·麦斯威尔，他曾经说，领导无关职称、职位或者是流程图，而是一个生命影响了另外一个生命。在动物世界里，有一些动物是群体生活，彼此间关系紧密，而当中的领头者就非常重要，他的选择会决定整个团体的存亡。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继续从我们知道但可能却不熟悉的大型哺乳类动物，探索他们的领导者风范。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一周开启了新的动物，就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大象。我们上一周从大象的身体特征、它们的视觉、触觉、嗅觉跟听觉切入，今天我们要从大象的社群来探索。大象是群居性的动物，以家族为单位，由雌性大象作为首领，每天活动的时间、行动路线、觅食地点、栖息地场所都听它的指挥。一个大象群可以由4到100头的大象组成，具体取决于大象的种类。大象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生活在紧密的群体里，这些群体通常是由血缘关系的雌性大象跟他们的大象宝宝组成的，形成了牢固终生的关系，而且经常共同努力保护彼此跟象群。除了保持象群的数量之外，大象的社会行为在其他方面对他们也很有帮助。他们会一起努力地寻找食物，合作保护彼此免于受到攻击，还会进行社交游戏，比如说互相的追逐、玩树枝、享受泥巴浴等等的活动。大象还会透过复杂的发声系统互相交流。象群的首领通常是会由当中最年长的母象担任，首领的姐妹、堂表姐妹还有这些亲戚未成年的后代也都会待在同一个群落里，关系紧密，彼此忠诚。我们可以想象，大象是一组组相互交错的同心圆，每个成员几乎都认识群体中的所有伙伴。一只大象甚至能够同时掌握30名家族成员的踪迹，这样卓越的才能非常有利于群体之间的交流。最年长的雌性大象会负责群体内的决策，这个包含了保护群体免于受到危险、寻找食物资源，还有带领群体穿越过陌生的土地等等。在许多的情况下，母象甚至会采取牺牲的方式来保护群体中最年轻的大象免于受到危险。大象成了牢固的家庭纽带，这种结构是有助于群体的稳定性跟秩序性。1993年，非洲坦桑尼亚的塔兰吉雷国家公园遭遇了半个世纪以来罕见的干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3个象群里面近100头的小象竟然有10多头不幸夭折，死亡率是正常年份的10倍。可是研究人员却发现，这3个象群的际遇不尽相同。 A 象群失去了石头小象，另外两个 B 和 C 的象群损失不大。原来是因为象群的首领面对干旱的时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导致了不同的结果。B 和 C 象群的首领都果断离开了原本生活的地方，去寻找新的水源跟食物。而在首领的带领下，他们在新的地方找到了不少新生的绿色植物，还有很多的泥沼跟水坑。至于 A 象群，因为没有勇气离开，因着干旱带来的贫乏，损失惨重。为什么这三个象群中的 A 象群会做出不同的选择，选择留下来？研究者的目光最后集中在 A 象群的首领身上。1993年大干旱发生的30多年前，塔兰吉雷公园也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干旱，但是没有办法走出困境的这个 A 象群里，没有一头大象足够年长，也就不曾记得，也甚至没有经历过当年的灾害。酷烈的生存记忆显然并没有深入刻进这一群大象的骨血。而离开原地的那两个象群，大象首领分别是38岁跟45岁，他们都对那场干旱有着铭心刻骨的记忆。虽然当时他们也不过是未成年的小象，但这倒是让研究人员惊叹，大象的确有着令人称奇的记忆力，他们可以长时间记住某样事物，甚至长达几十年都不会忘记。干涸的恐怖记忆是历久弥新，驱使 BC 象群的首领未雨绸缪，果断行动，最终救了整个象群的生命。每只大象都有他们的大象地图，奔走在荒野大漠，象群呢不过是被动地适应着环境，说走就走，他们翻山越岭，迁徙能力非常厉害。大象的智商相当于人类6到8岁的孩童，能够精准地记住大面积的区域内食物跟水源的位置。记忆是大象的地图，经验是他们能够生存的原因。在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中，大象的大脑是最重的，重达5公斤，是我们人类大脑平均重量的3倍。大象的神经元数量也不少，人类分布在海马体的神经元大约是占 0.5%，大象则是有 0.7%。所以哪怕是几十年一遇的严重旱灾，只要群体里面有足够年长的大象，他们就能够带领后辈们沿着多年前的路线，经过艰苦的跋涉，最终找到水源跟食物。听到这儿，我们发现大象之所以能够在干旱中存活下来，不只是因为他们有强壮的身体，也不只是因为他们有群体的合作，而是因为群体中有年长有着丰富经验的大象，带着深刻的记忆，能够在危难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判断跟带领。年长大象的智慧成了整个族群存活的关键。这也让精灵联想到，我们人类社会也是一样，我们并不是孤单活着的个体，而是有家人，有上一代下一代的关系。随着越来越多国家高龄化还有少子化，我们势必要面对一个处境，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间的鸿沟似乎越来越深，可是却没有在当中找寻平衡，要么全盘否认，要么照单全收。人跟人之间的连结本来就是上帝所设计的，在圣经里上帝更是提醒我们要珍惜，要敬重老年人。耶和华神曾经借着摩西在旧约圣经的利未记19章32节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在这儿，上帝把敬重老人跟敬畏他自己连在一块儿，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尊敬长辈，就是在承认他所设下的次序跟智慧。经验和时间能够使一个人学习许多人生的功课，还有累积许多的洞察力。这些智慧并不是突然之间得来的，而是经过风浪，经过痛苦。但是那些走过来的人，他们的生命里自然就会有一种特别的眼光，就好像是年轻的大象需要年长的大象带路，我们的人生也需要前辈的引导跟提醒。也许你我都曾经有自以为知道路的时候，但人生走到某些关口，我们才会发现 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有人在我们前头告诉我们哪儿有危险，怎么走比较好。可是人类的智慧终究有限，哪怕是最有经验的长辈，也不能完全避免错误，更不能够掌握我们人生全部的方向。于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来自于上帝。公元前2000年，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他曾经说，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然后他紧接着说道，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有限，并且转向那位创造生命的真神，我们就能够因着依靠他而有属天的智慧，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知道如何走人生的道路。古老的箴言书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沉浸在圣经的智慧里，的确有助于使我们更明智地运用时间来完成上帝的旨意，这对我们一生的固定年限有着倍增的作用。年轻的大象在荒野里要靠着年长大象的记忆和经验走到有水的地方，你和我也需要一位更大的带领者，牵引我们走过人生的旱季跟荒漠。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带领者，更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真神。他知道我们的过去，也看见我们的未来，而我们未来的人生中有他的引领，就会导向更美好的状态。耶稣在我们找不到路的时候成为那条路，在我们困惑的时候他就是真理，在我们感觉到干渴失落的时候，他能够赐给我们真正的生命活水。有了他，我们什么好处也不缺。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火光和孙航所唱的还好有你在。
当狂风暴雨向我袭来，我是多么软弱无奈，还好有你真实存在，你的话语满我胸。
昼夜思想你的话语，这人便是有福的。你的话语进入我心海，赐我智慧开启，让我明白你是如此爱我不变，号召接近光怀，让我沐浴你的爱海，沉浸爱里与你同在，还好有你我同在，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是永久坚固的避难所，你是磐石，你是山寨。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火光跟孙航所唱的还好有你在。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大象，这个陆地上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大象可以分成三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以及亚洲象。其中非洲草原象所处的环境是最艰难的，非洲南部克拉哈里沙漠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地方之一，每一年有一条河流会流经此地成为绿洲，那就是奥卡凡戈三角洲。三角洲的红季是大象特别喜欢的时节，可是它们没有办法久留此地，等到干季来临之前它们就得迁移。生活在非洲的克拉哈里沙漠的草原象克拉哈里象，一年到头都在寻找食物跟水源。在一小片丛林之下，珍贵的雨水渗透到树木的根部，很快又无迹可寻。 在寻常的年份，荒漠上的某处水源可能要每隔八个月才会出现。在缺乏水源的非洲，你可能会看到由30-40岁的母象带领象群兜兜转转，长距离的艰苦跋涉，但是最终总是能够找到某个救命的水塘。相比之下，因为偷盗猎取或意外死亡而导致剩下年轻首领的象群就经常会找不到有充足草料或者水源的栖息地，导致死亡率急剧上升。象群世代的转换里，在探索环境、争斗、防御、社交、繁殖、游戏等等各类的活动中，有着隐性的本土生态知识在流转跟传承。如今我们知道，大象能够高度精确地记住食物、水源，甚至是矿物质的位置。可以这么说，领头的母象是象群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亚里斯多德就曾经形容大象是一种在智慧跟思想上超越所有其他动物的动物，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母象的妊娠期长达22个月，是妊娠期最长的哺乳类动物，这也意味着大象宝宝的出生需要大约2年的时间。有些母象在怀孕时还会特别吃土来补充天然矿物质。雌性大象通常一次只会生下一头小象，又需要为了水源跟食物长途跋涉，艰苦的劳动并不少见。小象宝宝出生的时候眼睛就是睁开的，几分钟后就能够自己站立，没过多久母亲跟小象宝宝之间的联系就建立起来了。大象在生命的第一年生长迅速，这段期间小象宝宝每个月可以增加20公斤，在第一年内达到出生体重的将近3倍。在这种快速增长之后，他们的体重还是会继续增加，直到大象在16岁左右进入成年期。如果是成年的公象就会离开群体，如果是成年的母象则会继续留在群体里。小象在2岁前完全依靠母乳喂养，有些甚至到4岁才会断奶。在它生命的前8年，几乎跟妈妈寸步不离。对小象的亲子教育跟技能培训会一直延续到小象长到10几岁的时候。当象群中出现了小象，全体大象都会主动肩负起照顾跟陪伴教导的责任。小象对母象的依赖程度以及在象群里受到关爱的程度可以明显看出来。大部分的小象都有好多个姨妈充当养母的角色。当小象遇到难题的时候，母亲跟养母都会尽量帮忙，教导小象哪些是跟危险有关的信号，要如何寻找远方的食物跟水源，盐巴可以在什么样的土壤里获取。如果一头小象拥有3个以上的养母，它的健康成长几率会比动物园等等环境里那些没有养母的小象高好几倍。在象群踏入安危莫测的领域的时候，雌性的领头象或者是年长的雄性大象会走在象群的前方。饱经世故的年长头象都是非常敏感跟谨慎的，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本能地发出预警声，他们知道跟人类保持距离有必要性，因为他们已经见识过大量的头颅被砍掉、象牙被掠夺的青竹尸骸。虽然不明就里，但大象们却意识到人类喜欢象牙。大象是唯一有4颗臼齿的动物，它们一出生就会长出6副臼齿，用在磨碎食物。大象的第一副臼齿在2岁的时候出现，然后一生中每3到4年会更换一次。最后一组臼齿大约是在他们40岁的时候长出来，如此陪伴大象直到死亡。大象的牙齿非常坚固，可以压碎最坚硬的材料，比如说树皮跟骨头。那么大象的象牙呢？既然已经有牙齿咀嚼食物，象牙是要做什么用的？大象可以借着象牙挖掘寻找地底下的水分，剥树皮填饱肚子，遇到敌人可以成为攻击示威用的武器，还可以让象鼻子挂在上面暂时休息。而且公象的象牙是求偶的重要象征，代表它们非常的强壮有力。在竞争激烈的交配季节里，非洲草原常常会上演着一幕幕的求偶战争。你会看到几十只公象争夺唯一一只准备好受孕的母象，这个时候拥有一副最大最长象牙的公象就非常具有优势。 根据科学家估计，每100只公象里只有38只公象在这一生中有机会交配，而且绝大部分的小象基因都是来自于这38只公象里头当中拥有最强壮象牙的3只公象。所以象牙对大象非常的重要。在非洲，不论是雌性或者是雄性的非洲象都会长出象牙，雄性大象的象牙一生都会生长，最长可以长到10英尺，而且不会脱落。遗憾的是，这些打赢了所有交配竞争对手的公象们，总是斗不赢善于制作武器的人类。人类一直对硕大的象牙充满兴趣，那些最大最强壮的公象就成为了人类主要的目标。甚至有许多才刚长好象牙的年轻公象，或许根本就还没有交配的机会，就已经死在人类的武器之下。在非洲，象牙盗猎浪潮大约是在2007年出现，影响了整个非洲草原象还有森林象。草原象的数量在2007年到2015年暴跌了 30%， 而2010年到2012年之间估计有10万只这两种大象被屠杀。在某一些国家，大象的数量不到10年的时间就下降了 50% 以上。非洲的中部跟西部的盗猎情况特别的严重。在西非，剩余的大象大多是零散的小族群，他们的族群太小，可能无法再承受更多的偷猎了。中非是森林象的家园，他们近年来也因为盗猎跟栖息地的丧失，族群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目前非洲象只有大约 41.5 万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2021年的3月25日更新了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把非洲象分为非洲森林象跟非洲草原象两个分支分别进行评估。草原象被列为濒危物种，森林象更是危急，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非洲波扎纳北部有庞大的大象族群，从2017年以来，当地的大象盗猎活动一直在增加，因着人类的贪婪，不知道有多少的大象为此而丧命。听到这里不禁令人感到沉重，大象这么奇妙的生物，本来应该在上帝所创造的大地上自由地繁衍生活，延续他们的族群，然而因着我们人类的贪婪，许多的大象被残忍地猎杀，只是为了他们的象牙。这让我们不禁反思，作为人类，作为上帝创造万物中最特别的，唯一按着神的形象被造，并且神将生气吹进鼻孔里，成为有灵的活人，还被赋予了智慧跟能力，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活出管理的责任？还是我们只不过在滥用权柄，为了自己的欲望而践踏了其他的生命呢？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把人放在伊甸园里，吩咐人要修理跟看守。这代表人类本来就被赋予了一项特别的责任，不是随意破坏，而是管理、守护、善待上帝所造的一切。然而，当人类背离上帝，罪进入世界之后，这份美好的托付就被扭曲了。宣教士保罗曾经在罗马书的第8章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今天我们看到大象的数量急剧的减少，森林被砍伐，盗猎象牙不断的出现，这些景象不只是生态危机，更是在提醒我们，万物都因着人类的罪而受苦。可是故事并没有停留在这儿，圣经也告诉我们，世界虽然因为罪的缘故而失序，上帝却差派了耶稣基督来恢复这一切。耶稣不仅仅是拯救人类的灵魂，他更要带来一个全新的更新，包含更新这个世界。当我们愿意回到耶稣面前，不只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我们也可以期待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更新。而在世上的日子，我们也可以重新学会如何以造物主的眼光来看待周遭的一切。动物、环境、大自然都不是被我们随意利用的工具，而是上帝手中奇妙的创造，值得被爱跟善待。也许你看到世界种种的破坏，也会心里问，那么我能够做些什么呢？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答案是先回到我们生命真正的源头那儿，就是上帝。因为唯有当我们跟耶稣基督恢复正确的关系，我们也才能够回到神起初设计的那个位置，活出管理、爱惜一切生命的责任，而不是用自私的欲望去践踏神所创造的一切万物。人类的罪跟贪婪会带来死亡跟失序，可是神的心意却是要我们成为智慧良善的管理者跟治理者。你愿不愿意回到他的计划中去寻回那个最美好的使命呢？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亚萨《隐基底花园》专辑当中的《归回》。
从亘古到永远，天上有个声音一直召唤我们归回吧，哦，来，归回上帝旨意，归回起初安息，归回圣灵带领，归回生机根基。
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
归回。